弟兄姐妹早安。
早。
今天开始我们有三个礼拜的专题，题目叫做两约之间。那我们分三次讲，今天讲的主要是历史，讲的是两约之间的400年的历史。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新约背景，第三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新约的终来。那今天因为这个历史的部分有400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那我最多也只是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历史上的简报而已。那因为牵涉到很多的人名、地名跟历史故事，所以我们也不必啊把它给记下来或背下来，你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情来听故事，然后听完了记多少算多少。那希望就对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尝试，特别是跟圣经有关的，能够略微增加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那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从旧约、从摩西、从先知那里就一直期盼着弥赛亚的来临。然后在这400年当中神的选民照样在那里以信心来等待。今天我们上这个课程，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的心接受圣灵的指引，使今天所讲的内容对于我们认识圣经有所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大家就翻开你的圣经，翻到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就是第五节跟第六节，这是旧约结束的时候就说了这几句话，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就是圣经结束的话语哈，讲到将来有位以利亚要来。那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知道以利亚指的就是施浸者约翰。你把这个圣经往后再翻一个配置的话，就翻到了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章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我们这么一翻呢，就把400年给翻过去了。那这400年呢，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我们基督徒传统上就叫做沉默的400年。沉默的400年是说这400年没有得到先知的启示而言。其实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都有非常重大的事件、精彩的好戏在那里上演。这400年时间，我们来说一下东方哈，在东方的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正是那个战国时代打得最厉害的时候。这400年时间也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也是刘邦跟项羽楚汉相争的时候，也是汉武帝打败匈奴哈，称霸那个东南亚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天翻地覆的事件啊，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些历史的事件。我们先来看一看这400年，就是所谓两约之间的这400年啊。在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大概是主前430年左右写的啊，在旧约的结束跟新约的开始之间，大概就是400年多一点。那我们传统上就称为这沉默的400年。那我们要看的这段历史呢还不是世界历史，主要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历史。因为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那个背景都是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摩西，到大卫，然后到耶稣基督跟他的众使徒，讲的都是犹太人的世界。所以我们要专门来看说这400年之间对犹太人来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致上我们可以把 这四百年哈、啊，犹太人在两约之间的这四百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当旧约结束的时候，旧约讲到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这个古波斯帝国它是在西元前539年到330年，大概200年的时间，这个是古波斯帝国。后来呢，就由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希腊人征服了波斯的帝国，到他死了之后，他的那些希腊人的部下又把整个的版图跟瓜分，所以有160几年的时间是所谓的希腊人的时期。在那个之后呢，就历史上发生了一个100年左右的算是奇迹，就一般人觉得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犹太人这个弱小的国家，少数的民族，居然在强大的外国势力当中独立起来，有100年的时间，我们称为是犹大王朝的时期。弟兄姐妹可能听过马克比这个名字，这段时期称为是马克比的王朝，也可以称为是哈斯摩尼王朝，因为这个哈斯摩尼是他们家族的名字。然后马克比其实讲的主要是那个父亲跟他五个儿子那30年之间的那段时间，我们称为是马克比时间。第四个时期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罗马的时期，这就是在主前63年，当时罗马的大将叫做庞贝的庞培，他那个时候征服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就接管了犹大国，从此以后犹太人就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把新约跟旧约之间这四百年的时间就分为这四个时期，第一是波斯，然后是希腊，然后是犹大王朝，然后是罗马。那今天我就是根据这四个时期跟大家做一些历史上的简报。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犹太人。还没讲到正题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犹太人的分散Diaspora， 它是一个英文字，是一个希腊文转来的一个英文字，它的意思就是分散。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一个民族，在我们现在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有多少犹太人呢？大概是1300万到1400万之间。那他们占据全世界人口的才0.2%而已，但是这么一点的人口，他们却分散天下在欧洲、在亚洲、在美洲、在全球各国都有犹太人的影子。他们呢，人少而分散，分散但是非常非常的奇怪，2000多年不被同化，无论是在什么国家、什么地方生存，他们不被同化。在世界各地他们保有自己种族的特性，那何以能够如此呢？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犹太人这个分散的历史跟现况，然后我们才来看他们这400年之间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关于犹太人的分散，最早是出自于摩西的预言，这个是在申命记第28章。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你知道《生命记》28章是很特殊的一章，它讲的就是摩西发出预言说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的话，有怎么样的奖赏，然后违背耶和华的话，将来会有什么样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在28章里面，摩西就预言了说，如果你们违背耶和华，不谨守遵行他的话的话，将来28章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后来这个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把这个抛来抛去就翻的就刚刚那个字眼，也就是分散的意思说你必分散于天下万国之中。那后来这件事情成就了没有呢？摩西写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大约是主前1400多年的时候，到了主前722年的时候，当时 当时的犹太人的国家分成南国跟北国，那个北国叫做以色列。西元前722年啊，圣经列王记下17章第6节这一节呢，有描述那个北国灭亡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北国的国王叫做何西亚，何西亚第9年，也就是主前722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也就是他们的首都，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前面讲那几个地方，什么哈拉歌散，那就是亚述人他们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两河流域那里。马代人在哪里呢？他们就比较远一点，在那个里海的南端，现在的伊朗人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境域里面。那这个讲的是722年 BC 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时间又过了100多年之后，南边的那个国家也灭亡了，他们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这个是在主前586年，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贝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那这段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36章12到25节。以上讲的是南国跟北国他们的灭亡跟被掳，但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被掳到外地去，犹太人在历史中还有没有发生过他们分散啊，越住越散的这件事情呢？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就刚刚读的那个南国跟北国他们被掳的地图。那这个地图那个红色的那两条线讲的是北国人被掳到亚述和马代人之地哈，比较近的那个上面那一条呢是说他们被掳到亚述地，然后比较远的这里的这个马代哈，就现在的现在的伊朗啊，也就是波斯人的地方哈。然后第二次南国被掳的话，主要是掳到巴比伦。那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被掳之外，他们在波斯统治的时候，犹太人也越住越散啊。在以斯帖记啊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当时有个坏人要来谋害这些以色列人，后来结果反过来，以色列人得到那个波斯王的赦免，而他们的敌人反而是要受到处罚。于是波斯王呢就要写一个诏令，就要颁布天下。那你看看他记载的这个颁布天下是怎么颁布的。他说那一年的3月，就是西湾院23日，将王的书记招来，将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那你说到底波斯那个时候有多少省呢？啊，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太人和总督、省长、首领。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可能已经说散住在整个波斯的领土的各省，而当时波斯的领土非常非常的大，圣经说从印度直到古时有127省。那我找到这个地图是波斯全盛时期的一个地图，大概是主前500年。你看到那个地图上的印度跟古时哈，那当时在波斯这个国家里面的犹太人可能已经散住到各地。那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下，说这个地方这张地图呢，它主要是中东跟中亚地区，还有就是那个埃及的北部，但是还没有欧洲。欧洲的话只有边缘接触到希腊马其顿的那么一点点。那后来的这些犹太人有没有住到欧洲去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们这个分散的情况啊。到了耶稣的时代哈，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开始他就问候，他用的就是这个字分散哈，问候分散各地的犹太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皮推尼亚寄居的等等这些犹太人。让我们来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改朝换代，那个时候变成是罗马帝国。那这张地图给大家看的是罗马帝国它全盛时候的疆域，你会注意到它的疆域是在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南岸跟北岸都包括在里面。那主要是现在的欧洲的部分跟非洲的北部。所以到了罗马的时候，犹太人已经住到哪里呢？他们已经跟着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版图的扩张，他们已经住到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欧洲的部分都有他们的影子。那不要忘记还有非洲的部分，特别是非洲的北边。所以犹太人呢就越住越散。还有一些圣经所没有记载的犹太人之分散，就是在希腊时期，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那整个地方之后，以及他死后所分裂的几个希腊的国家，那个时候也有几次犹太人的分散。那罗马时期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人攻进耶路撒冷，也俘虏了一批犹太人出来。那还有的第三点就是一个自然的分散，就过去这1000多年啊，耶稣时代之后到现在1000多年，将近2000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欧洲、亚洲、非洲、世界各地，因为当地政府的逼迫，或者犹太人要谋生，或者他们要做生意、商业或其他种种原因的世界大迁徙，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一个民族哈。那这张图是在罗马的那个凯旋门上面的一个浮雕，那你看到他有那个军士扛着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灯哈，那个灯台哈，他讲的是主后70年，当时罗马的大将提多攻陷耶路撒冷，带着俘虏哈，还有战利品，凯旋归罗马的一个纪念碑啊。那这个是现在的犹太人世界的人口的分布图。现在犹太人主要住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本土。以前他们大概有1000多年的时间没有在以色列啊，因为在罗马的时候后来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就不能住了，一直到1948年犹太人复国的时候他们才回来住。那你说1948年，可能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1948年还没有出生，那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说，就我们一出生就以为犹太人是住在那里，那其实他们是最近1948年的时候才回归故土。那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年纪大的还记得说，我们当初看过新闻说以色列军队怎么打进了耶路撒冷啊，重新收复耶路撒冷。那年轻的一代可能以为说他们一直就在耶路撒冷啊，那这都是近代所发生的事情。你看这个图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图表，我就是截录了一些。在那个最下面，发现在中国还有2500位犹太人，甚至台湾还有100人，然后那个表上说阿富汗也有1个人。这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那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这个犹太人哈，你看这个表就知道，在美国其实有最多的犹太人，然后在纽约这个地方集中的有几个区住的是犹太人。哦，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华人娶了犹太女子为妻，他们所生的儿女算是华人还是犹太人啊？你们都长别人的志气。我给大家看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哈，就是提摩太啊，在使徒行传记载着这个提摩太他这个例子。他说那个时候保罗来到特比哈，又到路斯德，在那个地方有个门徒叫做提摩太。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哈，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可是呢他的父亲却是个希利尼人，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啊。他只要他妈妈是犹太人，那个孩子就可以算是一个犹太人，但犹太人也接受他们为犹太人，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话就是要行这些犹太人的礼啊。那我们会慢慢来看这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啊，神怎么样保守他。那这个是在美国的纽约啊，美国的纽约有一群人，他们算是就是 ultra conservative 的 Jews， 他们叫做哈西典犹太人。那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哈西典是在马克比时代的那个犹太人，然后现代的犹太人重新复古又用这个名字，这个意思就是虔诚者，虔诚的犹太人。那你看他们的服装跟帽子等等哈，有他们的特色啊，这个好像是他们去参加他们一个人的婚礼。这个是在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庆祝逾越节，那他长得就是跟中国人一模一样。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哈，在明朝末叶的时候来到中国，他很惊讶地发现有犹太人居住在开封这个地方。那根据研究，犹太人来到中国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宋朝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商业或者是不明白的原因，他们就在中国定居下来。那经过这将近差不多100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的后代就看起来跟中国人一样，但是他们还会守犹太人的礼。犹太人有没有黑人？所谓的这个 Ethiopian Jews 哈，伊索比亚犹太人，你看他们就是标准的黑人，但是披着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布哈，戴着犹太人的帽，然后做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做崇拜，所以犹太人遍布天下，然后他们很多跟当地的民族混了，但是这些混了之后的后代呢，很多还是守着犹太人的规矩，然后自己也认为说我是个犹太人。那这是在天下万民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那这个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个图画，是一个趣味问答了哈，给大家看这么一个图哪一个像耶稣哈？你们觉得右边跟左边那一个哪一个是耶稣呢？
右边。
虽然我们没有耶稣像哈，我们都知道没有人看，就是说这些画都是凭想象画出来的，没有什么耶稣的像流传下来哈。但是一般如果你在街头这边看到这两张像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是耶稣？你们都很聪明啊。因为西方宣教是他们的传教，所以很多人以为耶稣他就是一个白人的样子，金头发蓝眼睛哈，金发碧眼，然后是个美男子哈。但是右边的那个图呢，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图哈，它是一幅名画哈，是一个画耶稣最有名的一个荷兰的画家哈 ，Rembrandt 哈，朗勃伦他在300-400年前所画的耶稣的像哈。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表示说他是个犹太人。2000年前的犹太人大概是什么长相呢？比较可能就像东方人或中东地区的人的那种闪族人的长相。那现在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犹太人，多半是已经跟欧洲的民族混过血的那些犹太人，所以看起来他不说是他犹太人，你就以为他是个白人而已。对，但是当时耶稣照着圣经所说的，他没有加行美容啊，长得并不英俊，然后他比较应该像是东方或中东人的一个长相。那这是题外话啊。那现在我们来进入正题哈，就是这四个时期。首先我们看的是波斯时期，就是西元前539到330年这一段时间哈。当波斯人兴起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在亚述人的手下，南国犹大在巴比伦的手下分别亡国被掳。那巴比伦灭了亚述，波斯又灭了巴比伦。波斯王对治下的各民族采取宽大的政策啊，这是他们 治理上的一种智慧哈、啊，宽大是好事哈、啊。他们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允许境内的犹太人保有他们种族和宗教的特色。我们旧约中的以斯拉记、以西米记、以斯帖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以及但以理书的后半部，都是以波斯为历史的背景。那我们来看一下波斯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记载了三个诏令，就是波斯王所下的诏令。第一个诏令是在古列王的时候，主前538年，有个重建圣殿的诏令。古列他一旦建立国家之后，他马上就下了一个诏令。这个诏令的记载在以斯拉记1章1到3节，我大致上念一下哈。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也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啊，这是相当的宽大哈。那我们来看看古列这个人哈。相传古列他非常的勇敢，而且很有智慧，而且他是个美男子哈。那古列呢，他是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在位大约30年，他是530年的时候死于战场。那在他的统治之下，波斯发展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他对各民族采取宽大的政策，以后的波斯诸王沿袭古列的做法，使犹太人在波斯统治的时期保有自己的信仰，并享受到平安与繁荣啊。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好事啊。在以赛亚书45章1节有说，古列的兴起是神的作为，神将古列作为他的仆人。这节经文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啊。这是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另外哦，我要讲的就是当古列叫以色列人回去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比如说建造圣殿很好，他们回去一定很高兴，一下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其实大家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经过这个你知道这个实际的生活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常常会经过一些很琐碎的事情，然后一些很泄气的事情，有时候事情多了之后你就会 give up。 那建造圣殿其实也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兴高采烈，回去一下就这个地基什么全部都弄起来了，但是开始一点一点的这个麻烦那个麻烦，附近的人来拦阻什么，到最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手就软了，就放下这个工了。这一放就放了10几年，就那个圣殿没有做好。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先知的作用。那圣经有讲到说，当百姓们软弱的时候，神就差派他两位先知，因为先知所以才能够继续这个工作啊。在以斯拉记5章1到2节讲到两位先知，说那个时候先知哈该啊，还有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这两位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是先知的作用，就当神的百姓软弱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仆人用话语来鼓励他们，使他们能够继续做神的工。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诏令哈，就是在古列王下诏重建圣殿之后80年，在西元前45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换了一个波斯王，叫做亚达薛西。然后神就感动他降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诏令，他是波斯人哈。然后他叫一个叫这个就是犹太人叫以斯拉的这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文士啊，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教导犹太人什么呢？教导他们神的律法。所以这一个诏令呢，也记载在圣经里面，以斯拉记7章11到26节。那我就节录的大概就读一下，就是祭司以斯拉啊，他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法的文士，他又是祭司，他又是文士。然后下面就记载的就是亚达薛西王的这个谕旨。 那日子很长了，我就跳到最后，就是说叫他回去呢，使他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这以斯拉这个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说他是第二个摩西哈。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犹太教 Judaism 哈，是在以斯拉的手上建立起来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国家都已经灭亡了，是以斯拉他把犹太人的经典重新在那里整理，然后重新叫人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以斯拉在那个时候在波斯的统治之下，曾经回到耶路撒冷去教导他们神的律法。第三个诏令就是以斯拉之后十三年哈，在西元前44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感动尼希米，叫他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哈，大家读过尼希米记就知道说有这么一个谕旨叫他回去。那当时呢这个尼希米他是个做官的，他原来是王的酒政，是神的近臣哈。那后来到了犹大帝的时候做了当地的省长哈。那这个时候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平信徒的作用。那尼希米是什么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圣职人员，他没有先知的职分，也没有祭司的职分，他就是一个当官的。但结果神是用他来完成了他的旨意，就是在耶路撒冷建造城墙。那尼希米记里面有记载说他怎么样勉励那些犹太人，大家万众一心的哈，把这个城墙给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位平信徒，你在神的手中有很大的用处，像尼希米这样子，借着你的做的事情，借着你的口来鼓励其他神的儿女来做成神的工哈。在波斯的时代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开始实行一件事，就与外邦人隔离。他们有自己国家的时候，无论是联合王国或南国或北国，他们总是跟迦南人混在一起，而且随从当地人的习俗，以至于最后灭国。灭国之后呢，他们开始痛定思痛啊，他们中间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潮流，就是与外邦人隔离。那这个在耶利米书跟以斯拉记哈，这两本书里面都有记载那个跟外邦人隔离的这件事情。主要是两件事了哈。第一个就是那个外邦人说，哎，我们来帮你们，他看到这些人回来，哎，你们要建造耶路撒冷，无论是建城墙或者是建圣殿，我们来帮你们，我帮你们出力，帮你们出材料，被他们一口拒绝，说我们跟你们没关系哈，我们是神的子民，你们不是哈，神叫我们来建造，跟你们没关，一口拒绝。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禁止娶外邦女子为妻哈，他们有些已经结婚的，已经娶了外邦女子生了孩子的，你看那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最后就是要划清界限，甚至把家给拆了，然后严格的禁止娶外邦女子为妻哈。那做出了这个跟外邦人隔离，那个时候发生这件事。那这件事情的影响呢，我们以后会慢慢会看到哈。这就讲到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哈。这撒玛利亚人在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就常常会读到这个名字啊。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所常常开口闭口讲的这个 Jews 这个哈，你看它跟这个 Judah 的发音非常的类似哈。这个犹太人这个 Jews 这个名称就是在南国犹大灭亡之后，然后在波斯那个地方的人就说这些人呢是从犹大那边来的人，就慢慢就变成这个音，就变成是所谓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他其实指的就是南国犹大的移民，跟北国没什么关系。那你说北国的那些移民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他们的那些精英哈，主要的人都被掳走之后，还剩下一些平民跟农夫在当地。然后当时的亚述王他们有个很残忍的政策，就是把你的人民就完全毁灭，你这个国家就是把你的那些知识分子这些王族贵族全部都掳走，然后剩下一些平民百姓，然后再把其他的外族人给搬过来，然后叫你们混合几代之后的话，就变得说已经完全就忘掉你是什么人了。 那圣经有记载这个过程，就他们混合的过程，那以至于说后来到现在我们还有一句话叫 The Lost Ten Tribes， 就北国那十个支派不见了，到底他们这十个支派后来去了哪里呢？就有各种的推论，各种的说法。我为了准备这次的这个 presentation， 读了一些这方面的理论，有些是匪夷所思，有一种理论是说，这个现在的日本人就是这十二个支派，还有一个说法说现在的英国人啊，在盎格鲁撒克逊，然后还有当然就是说这个美洲啊，你如果去看看那个摩门经的话，他们说那十个支派跑到美洲来了，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我就暂时把它搁在这里。但你知道到了耶稣的时候，你看耶稣到撒玛利亚那个打水喝水的那一次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撒玛利亚人的来源我记得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要看呢就可以看那个列王记十七章啊，列王记十七章也是很特别的一章，他那一章全部都是在讲说这个北国灭亡，然后灭亡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一段记载的就是那个亚述王怎么把这个五族的人啊，把他们搬到撒玛利亚跟当地人混合。那他结束的时候就讲到说，那些混合的人呢，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所以是一种混的一种信仰。他们并没有放弃耶和华，他们还说自己是信神的，但是已经混了啊。然后后来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撒玛利亚人呢，在他们的境内，在基利新山建造了他们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啊，以至于说，那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谈话的时候呢，那个妇人就说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这个山指的就是基利西山，因为那个时候耶稣人在那里，我们就看到那个山了，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就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等等。”撒玛利亚人他们建造自己的圣殿，然后呢他们有自己的经典，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这跟那个撒都该人很像啊，但是他们把那个摩西五经稍微改了一下，好比说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呢，他们就改成是在基利新山，然后说神叫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呢，他们就改了，说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基利新山，就是他们有这么改一下，就改的时候对他们的说法有利的。那现在就问了说，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没有撒玛利亚人呢？他们统计说现在世界上大概还有700名撒玛利亚人，他们就住在这个基利新山附近。然后这张照片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守他们的逾越节哈。据估计现在大概还有700名的撒玛利亚人，那这撒玛利亚人就在波斯时期所行，就是他们跟那个犹太人那个决裂了哈，然后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常常出现哈，然后犹太人在波斯期间所形成的传统就是他们开始再也不拜假神了，只拜独一的精神，然后会堂开始普遍化，文士兴起，犹太教的成型，这个我们下一次会比较多讲一点。那希腊时期哈，我给大家说快一点，就是希腊时期是10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因为这个亚历山大哈，这亚历山大大帝呢，几乎世界上没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对于他实际上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他这个人怎么样呢？那个细节大部分人就不太知道。他这个人呢，死的时候32岁，还不到33岁。他是马其顿人，他父亲死了之后，他20岁继承他父亲的王位。到他22岁的时候，因为他妈妈从小就跟他说：“你命中注定要征服波斯国。”他就相信他妈讲的。到了他22岁的时候， 他带着大约是5万人，有人就说不到5万人，3万多人的这个马其顿的军队哈、啊，从那个希腊那边啊到啊现在的这个小亚细亚，就跨海东征了。那当时的那个波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帝国，大的不得了，百万雄师哈、啊。你说你带着这么一点人，要想打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你是发疯了吧？就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那在这个亚历山大这个人呢，他是人类历史上就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天才，就是好像再也没，你就看不到一两个像他这样子的人，就是他是一种天才，军事天才，结果他就能够带着这么少的军队，把整个的波斯帝国就在那个3年4年之间，整个帝国被他打垮。所以在330年的时候，亚历山大他就彻底击垮了波斯的军队，波斯的最后一个王被部下所杀，那波斯帝国就灭亡，然后犹太人就开始从波斯的手中换到希腊人的手中，被希腊人统治。那这160多年的统治呢，就跟新约就变得特别的有关系。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地图，我不晓得大家对看地图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就是你看了之后有一些具体的那个观念。这个是那个希腊哈、啊，那个希腊，你看那个下面那黄色的就很多的岛哈、啊，那个是希腊诸岛哈、啊。希腊当初就是一些城邦，松松散散的城邦，这样子大家很 loose 的一种联邦哈、啊，都是很小的。然后在那个比较北边的那个叫马其顿哈。啊，有些希腊人还不把马其顿当作是希腊人，那他们雅典那些在南边的，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腓力二世啊，他以武力呢统一了希腊各国，然后突然就死了，不晓得怎么死了，有人说是被杀的，有人说是反正不晓得被什么人给弄死了。亚历山大呢就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然后当时的那个地图是这么一个样子。关于亚历山大，圣经里面曾经有一段预言，这个预言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先知但以理呢，他说他曾经看到一个公山羊的异象，我大概跟大家读一下哈。但以理说，我正思想的时候，看到有一只公山羊啊，这个但以理是在亚历山大之前大概200-300年的时候啊，一个人哈，我看到有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哈，注意从西方来的，不是东方来，遍行全地啊，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很快。在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在圣经里这个角代表什么呢？代表力量，就是它的力量特别的大。然后下面这边讲的就是说它怎么样把另外一只公绵羊，那个公绵羊有两只脚，那一般认为就是两只脚代表着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他们所传统上叫马代波斯所建立的国家。那大致上来说，你读下去就是这一只公山羊呢就击败了那只公绵羊，后来就占有了这个地方。那一般认为这讲的就是亚历山大东征哈。他22岁的时候离开他的家乡，然后10年之间就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他死的时候是死在巴比伦，他从就出来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没有回去过哈。最后是得热病死的，那有人说他是被人毒杀的哈，给他摆了毒药，不晓得吃了什么。然后关于那个什么毒药，又有一大堆人在那里研究哈。这要跟大家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啊，就亚历山大这个人，他不光只是说他的武功非常的强盛，更重要的一个是他内心的世界，他是一个希腊文化的这个狂爱者，他非常非常的热爱希腊文化。你看他在年轻的时候受教于亚里士多德，如果大家读一下这个世界历史的话，知道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在世界历史中的这个分量哈、啊。他的父亲请了亚里士多德做他的老师。那亚历山大对希腊文化有无比的热爱，他每征服一处就要建立一座 希腊化的城市，而且他也不客气，那个城市就叫亚历山大。我因为是城市，就亚历山大是男性的名字，亚历山 Alexandria 是一个女性的啊，这个城就叫他亚历山大。所以他到处建，第一个就是在埃及建的，那之后呢，他又建了几十个啊。亚历山大他认为希腊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无论是文字、语言、哲学、科学、雕刻，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等等。所以他去一个地方，他就建了一个城。那这个他攻打推罗的这个故事，我以前讲过，我就不多说了。就他一开始打败波斯军队之后，没有乘胜追击，他就先绕到南边去，先把南边诸国给收拾了，以至于没有后顾之忧，就一直打到埃及，把埃及都征服之后，再回过头来把波斯的残余的这个军队把它打下来。这推罗国虽然很小哈，但是有人说亚历山大认为说这是他最巨大的军事成就，他居然把一个在岛上的国用填海的方式把它给灭了。然后推罗下面就是耶路撒冷。亚历山大跟犹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就有这么一段传说，当他灭了推罗之后呢，他就要进军耶路撒冷。那当时的大祭司啊，耶路撒冷大祭司，相传哈，就他梦中得到神的指示哈，要穿一个紫色跟红色的袍子来迎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一看就说：“哎，我好像我自己做梦的时候见过这个人。”然后他曾经做梦看到这么样的一个人穿这么样一个袍子来迎接他，他就也认为说这是神的指示。那大祭司就拿出但以理书刚刚读的那一段给亚历山大看啊。那后来这个亚历山大就特别优待犹太人，免他们的税，准许他们的宗教自由，所以后来他开始的那些希腊人对他对犹太人也算挺不错的，但到了后半段就变质了。他继续往南走，就到了现在的这个埃及哈，他就开始在那里啊建立城市，最出名的就是这个亚历山泰哈。在亚历山大的时候还没有这座灯塔哈，这座灯塔叫做亚历山泰的灯塔，这是后来多利买王朝的时候建立的，那是所谓古代的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哈，因为它非常的高哈，有450英尺高，它建在那个城前面的一个岛上面。这有几个世纪之久呢，是人类最高的一栋建筑物哈。好，亚历山大他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影响非常的深远，特别是这个对希腊文化的这个推动，以至于说后来的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我这里有一本书叫做《希伯来史经义》哈，那上面有一段文字，我就用读的方式读给大家听哈。他就讲了说希腊主义的重大意义哈，这一段文字我就很快的读一下。他说，若要了解犹太人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真实问题，读者应该先明白希腊主义的意义，这是他们在每一个角落所遇见的风尚哈，当时会影响所有的犹太人。希腊主义实在是一种生活方式哈，你等一下读下去发现说跟21世纪今天你在美国过的日子非常的类似啊，到今天还受他的影响，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显然的跟犹太人的任何或东方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哈。希腊文明根本是一种城市的产物哈，是 urban 的哈，它在城市中发展，并且必须由城市的社区去传播。在东方，城邑不过是住屋与人民的集合，既没有什么计划，又受一个暴君所统治，因为人民不过是比奴隶略好一点吧。在另一方面，希腊人的城市确实很有计划，而建筑的很艺术化的，百姓选举他们的官长，讨论公共的事情，参加自己的政府。在希腊人看来哈，这是他们的生命观哈，生命是美好的，应该多做享受，健康就是根基。这个 Olympic 是希腊人发明的哈。体育场是一种全民的机构，青年人在这里集中，从事以体育与社交的活动，各样的活动如游戏、比赛、运动、舞蹈、音乐、诗歌等都大受重视。希腊人的社区中总有为体育竞技而设的赛跑场，为赛车而设的赛马场，为演剧而设的剧场，文学与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很昭著的地位。 他们是心智聪明的人，这个希腊人真的是特别聪明啊。所以有学校，有哲学的讨论，有为研究美术与雕刻而设的训练中心，每一座建筑物都要用雕刻去装饰哈，这房子不能盖了就算了，还要去装饰它。这些装饰有很多就是他们希腊的神祇、著名的人物、哲学家和体育的像。在希腊人看来，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艺术，那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他们发展了历史上最完美的语文，是为任何民族所不及的，它所表达的是美、准确与精致，任何一种语文与它一比就会显得粗糙。难怪希腊语文在亚历山大征服各地之后不久就征服了全世界啊！礼仪与生活习惯也跟东方人很不同，他们的服装是绮丽的，甚至是俗艳的，有斗篷，有宽边帽，他们对时髦的着重和个人仪表的注意都叫犹太人深感他们自己是轻浮的、空虚的、无用的，甚至是罪恶的。说一切的快乐不只是合法的，而且是很有享望之价值的。是希腊人，他们是那个享乐主义的追求者，他们就是说享乐的是没有底线的哈，不用任何的约束哈，不用任何这个道德来约束他们享受。如果有任何东西拦阻他们享受生命的话，甚至是自己的亲人都可以把它除掉。Okay? 他们觉得说生命必须今天就享受哈，明天我们也许不会有。难怪伊比鸠鲁派的享乐主义成为大多数希腊人所接受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宗教，尤其是讲及来生的宗教，在他们的思想中差不多是没有地位的。这是对当时希腊文化的一种，其实很像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特别注重这个外表，注重一种美感，追求健康，追求享受，然后只要说我喜欢 ，everything's OK。那这个是他死后的这个王国的分裂，因为我时间不多了，我很快的就读一下好了。他简单来说，亚历山大他很快的就死了哈。他英年早逝，他死的时候呢，他的国家就分裂成四个部分。他其实有个遗腹子，他死的时候有个妻子，肚子里有孩子，然后有一个忠心的部下说，我要保护这个王后，将来这小王子出生要他要继承亚历山大，结果都被人给弄死了。后来就是四个将军瓜分了他，另外两个就不说了，主要的就是那个黄的部分，那个叫做叙利亚。还有一个看起来不太明显的，在南边，在埃及地方，那个叫埃及。那叙利亚就是西流谷，然后埃及叫多利买。这两个王朝呢，对犹太人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呢，那100多年呢，这个犹太人归多利买埃及那边来管，因为在两个国家的争夺当中，多利买人赢了。多利买有很多很多的王，那前面的那些王呢？一个都不出名，最出名的是他最后一个女王，叫做 Cleopatra。 那 Cleopatra 的名字呢，大家都听过。他们是什么人呢？希腊人。这些全部都是希腊人在埃及、在亚洲所建立的帝国，他们可不是埃及本土的人。多利买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大致上来说，他们沿袭亚历山大的做法，对犹太人算是相当的优待的哈。然后他们开始的那三位君王呢，特别追求文学跟艺术哈。在当时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图书馆，叫做亚历山泰图书馆，这是历史上出名的一个图书馆，就当时是汇集等于是人类知识的一个总会哈，是因为多利买的这几个王他们极力建造的。那有几个学术上大家听过名字的人都在亚历山泰被多利买王请过来的，好比说那个几何的有个叫欧几里得，这个几何他就在亚历山泰。还有大家更出名的那个阿基米德，那杠杆原理啊也在啊。他曾经有一位亚历山泰图书馆的图书馆长，他根据当时他的科学，他计算地球的直径，他就算出来是 25,000和这个英里的话，25,000英里，那你说它算的准不准呢？啊，现代21世纪算出来是24,901英里，它有本事算出来，因为那个地方是非常有学术风气的。在《使徒行传》写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叫做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哈，就是这个地方，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70世译本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埃及的亚历山泰这个地方完成的，当时是多利买二世，他就叫人到犹太的地方去，请了他们的学者来翻。那有个故事哈，就相传呢，他就说听说你们犹太人呢有12个支派，这样子每个支派给我请6个人，啊，这样合起来有72个人，然后让他们回到这个亚历山大来给我翻圣经。然后他们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所以我们就到现在称为是70世译本哈，72个人简称70哈。那这个译本呢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耶稣时代一般人所看的圣经就是这一本希腊文的译本，70世译本，后来早期的教会都一直在继续的使用它。啊，最后本来要跟大家讲故事，但我觉得不太有时间了。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跟中国有接触，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地图是中国的一个地图，就当时那汉朝开始跟这个希腊人建造的这些国家，就是你看这个国家哈，这个黄的地方哈，就已经差不多跑到这个中亚地区去了。然后后来就是这个黄的不是一大片嘛哈，它的就有一些边疆的部将哈，你就把它当作是节度使哈，他就闹独立，自己割了一块地方就做王，然后又陆陆续续建立几个小的希腊人的国家。那中间有2个国家在我们那个中国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一个叫做大夏国，一个叫做大渊。大渊你大概没听过，但是说到汗血马就听过了哈。那就是那个时候中国跟他们有了这个接触啊，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不太看得见，但是在那个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做大渊哈。我不晓得，就是那个时候记载的一些地名很奇怪啊，他不照正常的发音哈，可能是当时的发音全部都是破音字，他不叫大碗，他叫大渊啊，他不叫那个大月氏，他叫大肉汁哈，然后不叫那个深读叫捐读哈，印度叫捐读。 anyway 这个是那个大渊哈，大渊就是汉武帝向他讨那个汗血马的那个国家，当时因为张骞通西域的缘故，啊，传说这个地方有好马，后来你知道那个历史哈，就是两次才把这个马要到。然后你看看这地图上有个特别的这个名称啊，就是在这个大渊国呢，这里有个城市叫做亚历山大里亚，啊，它其实就是希腊人建造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亚历山大里亚，整个的中亚地区有50几个地方都是这个，就希腊人到一个地方就去造一座城啊。然后这是莫高窟的壁画，就是张骞通西域哈，啊，然后里面就有一些记载，就是说张骞到达大夏的时候，他就说他们的军事力量不强，其兵弱，未战，啊，善股市，很会做生意，啊，这是他对大夏人，大夏就是希腊人建立的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他跟这个大渊国的这个汗血马，你知道那个故事，他带着这个金子做的马去，不给，最后是打了好几次，打等于是2次的出征才把那个打要到。我今天讲不完这个故事了啊。那后来简单来说，就是落到这个安提阿古，就是那个原来是在埃及的统治之下，后来是叙利亚统治。在安提阿古这个叙利亚统治之下，犹太人遭了大难啊，发生一件大事哈，啊，在圣经里有个名词叫做那行毁坏可憎的哈，啊，耶稣也讲过这一句话哈，啊， 他讲的历史上就是有个叙利亚王，他进入了圣殿，在那里建立希腊神宙斯的祭坛，而且杀猪献祭 ，OK， 然后用猪血这些东西整个都污染圣殿哈，然后他逼迫这个犹太人民的这个整个的希腊化 ，OK， 我其实给大家 copy 了一些你们可能没有读过的经书哈。就是在那个400年之前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次经或旁经，叫 apocrypha， 中间有这个一本就是马克比书，有马克比一书、马克比二书、马克比三书，它就记载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后来就有这个马克比王朝这件事情的出现，那他就讲到说当时的那经过的那些逼迫，以及后来犹太人怎么兴起抗暴，然后最后在那个就是当时这个老祭司啊，我给他看着啊，那个马他提亚，其实他是有上一张吧，他是有5个儿子，然后一开始呢抗暴的时候，这个老祭司年纪大了，过一年他就死了，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反抗的运动传给谁呢？他3个儿子非常的英勇，叫犹大马克比。那马克比其实这个外号就是大锤，锤子的意思哈。他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正义，大家都服他，就他来带哈。那他很作战很勇敢，但是后来他也死了。他死了之后，他的弟兄当中呢，就在5个弟兄呢，就等于是一个传一个，后来5个弟兄全都死了。那从这个父亲到这5弟兄就有30年的时间，叫做马克比时代哈。然后后来他们中间的最后那个传的是那个老二，叫做西门的哈。然后这西门死了之后，王位就传给他的儿子，然后从那里开始我们叫做哈斯摩尼王朝，或者你简单点不要这么复杂，就整个就叫做马克比王朝，整个叫做哈斯摩尼王朝也都可以哈。那这个讲的就是犹太人在那100年之间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一个故事。那中间有些非常感人的、非常英勇的事迹，就他们真的是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逼迫，但是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那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讲不完了，下礼拜再补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自己的儿女，在最困难的时候用信心持守真理，你也拣选今天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做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今天我们还有崇拜，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